哦、oh, ，OK， 听到啦，吓 ，OK， 得 ，OK， 听到就得啦，后边 ，OK， 感谢神啦，亦都可以让我第二次啦，有机会嚟到咧，南温哥华众恩堂，同大家去传讲神嘅话语，喺同大家一同嘅去侍奉敬拜。喺今日我哋开始去听神嘅信息之前咧，我哋俾一齐有个祷告嘅时间，好吗？天父，我哋感谢你听见即系头先嘅经文里边。这一段就是你用你的圣灵去让作者路加清楚记下来的一段宝贵的话语，我们求你今日差遣同一个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能够叫我们好好的从这段经文里面去领受，好好的让这段经文去塑造我们，改变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按住神你的心意去更新变化。求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有一个聆听的耳朵，能够听见神你的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在这里呢，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呢，就是我自己教会，我就在温哥华环浸信会啦，咁其实同大家呢度好近嘅啫，即係我揸车两三分钟就到㗎啦。咁呢，我教会呢喺近呢大半年呢，就有一个好特别嘅现象发生咗。咁呢个现象呢就係、是、叫做 baby boom， 即係婴儿潮。我哋有个婴儿潮呢就发生咗。咁我哋今年呢去到而家十一月啦，都差唔多一年啦。咁我哋今年呢有，淨係我哋粤语部有九个 BB 出世。九个都好厉害啊！咁我记得我上个前个礼拜咧，就去到，即系通常我完咗崇拜，咁我会去婴儿室睇下，即系咩环境啊，咁样睇下佢哋啲父母点样啊，咁样。咁我发觉咧，婴儿室咧就摆咗好多架嗰啲 B B 车喺度啊。咁我觉得而家我哋需要抄牌啦，因为太多喺度阻塞交通。咁呢个系一个好嘅，即系值得感恩嘅一个问题嚟嘅，咁样。咁但系见到有咁多小朋友出世咧，就令我想到咧一个。同心理学有关的名词，咁呢一个名词咧叫做咧，等先可唔可以啊？呢度得 ，OK， 就叫做呢、這个 terrible two 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个字 terrible two 啊？如果中文直译咧，就可以叫做可怕嘅两岁啊！冇错，系可怕吓，唔系可爱的。OK， 咁啊，点解会咁咧？咁报告咧就话咧，啲两岁嘅小朋友咧，好多时咧就会好容易变得好暴躁啊，情绪化，大吵大闹，蛮不讲理咁样嘅。咁其中一个佢哋最中意讲嘅字咧，知唔知系边个字啊？系啦，大家都好清楚。OK， 大家都经历过，唔系你经历过，你梗系经历过啦，系嘛？可能都见过啲嘅婴孩咧咁嘅表现，或者啲小朋友咁嘅表现啊。嗰啲表现就系咧，你无论你讲乜嘢，你叫佢做乜嘢，问亲佢咧，佢都一个字答你嘅啫，就系、是、no 啊。咁有一次咧，我记得我自己喺教会嘅时候咧，咁啊农历新年嚟嘅嗰阵时，咁我就走去问一个身处就系、是、terrible two 嘅小朋友，我问佢：你有冇利是啊？你知佢点答我咧？佢好坚决咁话 no， 我几开心，即刻悭翻我系咪？不过咧，呢种乜都 say no， 嗱乜嘢都话说不嘅态度咧，的确让父母咧有时真系好头痛激气嘅。咁但系点解呢一种个所谓可怕嘅现象咧，会普遍喺两岁嘅时候先至会出现嘅咧？心理学家就解释。就话咧，因为咧呢个岁数嘅小朋友咧，佢哋开始咧就对自己嘅自主权啊，产生一啲嘅认知，同埋有一种自主嘅需要喺度啊，开始慢慢感受到嗰种自主需要。咁佢开始了解到咧，自己系一个个体嚟噶。咁但系当佢想实行嗰种自主权嘅时候咧，佢就往往会遇到阻力咯。啊，当佢冇办法控制到佢嘅环境。同埋，当佢冇办法得到佢想渴求嘅一啲嘅事嘅时候咧，佢就会猛震咯，啊，咪会发脾气咯。嗱，佢冇得选择去街啊？点话喺屋企噶嘛？系咪？通常啲父母唔会问佢：喂，你中意去街定中意去留喺屋企啊？咁唔会问嘅，系咪啊？去街就去街噶，咁佢冇得拣嘅。嗱，去到超级市场，佢又冇得拣话买苹果，定一话买朱古力噶。咁所以咧，佢唯一可以感受到自主嘅时候咧，就系佢有理冇理。 都同你 say no 嘅时候。咁但係当小孩子佢嘅心智发展同佢嘅语言能力呢一路一路不断嘅成长嘅时候呢，佢嘅自主权就越嚟越会得到发挥同埋可以得到肯定嘅。咁呢一种乜嘢都 say no 嘅现象呢就会慢慢咁消失㗎啦。咁所以呢当你有第时有机会问一个小朋友你要唔要利是之前呢，你问清楚佢几多岁先。小朋友向大人讲 no 嘅时候呢，可以话系一种主权嘅宣示，系一种权力嘅一场嘅角力喺度。但系如果将角色我哋改变为人向神 say no 说不嘅时候呢，情况都其实差唔多嘅啫。当人向神说不嘅时候呢，同样系一种主权嘅宣示，同神一场嘅权力嘅角力。同小朋友不同的就是呢这一种向神 say no 说不的行为呢，并不是因为我们心智发展未成熟，不是因为我们语言能力未成熟，而是我们自我的罪性和我们的血气在里面支配着我们。在圣经历史上面呢，人向神说不，人向神 say no 的情况呢，其实屡见不鲜，是不是？在伊甸园里面，神向人话：你哋不可吃分别善恶树嘅果。亚当夏娃向神说不 ，say no。去到迦南福地嘅边境，神要以色列人跟随佢嘅带领进入去流奶乳蜜之地。以色列人向神说不，佢哋话宁愿掉头翻翻埃及。当神要约拿先知去尼尼微城宣讲，约拿向神说不。say no， 然之后佢坐船向相反方向去。当神向人话耶稣就系佢嘅爱子嘅时候，神嘅子民向神说不 say no， 然后话要将耶稣钉死。而今日喺《使徒行传》嘅第十章同十一章里边咧，我哋将要讲到嘅就系福音。进入到去外邦人，亦都即系非犹太裔嘅人嘅世界。从《使徒行传》一开始，福音由耶路撒冷展开，然之后由一个执事叫做腓利嘅，就将福音带到去撒玛利亚。跟住要再去到外邦嘅时候咧，神佢就要引领彼得将福音带到去外邦。喺呢个时候，神遇到彼得 say no。究竟福音要向地极进发的时候，彼得是因为什么的原因向神说不的，他之后又会怎样呢？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要交代的事件。《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刚才大家读的经文里面，其实是福音进入去到外邦的一个复述来的。真正的事件不是在第十一章发生，真正的事件是在第十章发生。而十一章是事后彼得向耶路撒冷的使徒去解释汇报整件事的经过。作者路加在第十一章将整件在第十章发生的事非常非常详尽地重复地描述多一次，很明显是代表这件事件是非常重要的。福音进到外邦人当中，是整个世界的命运被扭转的时刻。今天你和我们这一班非犹太裔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都是因为《使徒行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所发生的事。在这两章经文里面，经文一开始交代了就是人物和地点。经文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以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该撒利亚这个地点是以色列以北一个主要的城市来的，在罗马帝国犹大省份里面是它的首府，它的 capital 来的，属于经济和政治的中心， 我哋熟悉嘅吓经文里边都就福音书里边提到嘅希律王咧，佢嘅王宫同埋巡抚比拉多佢嘅总部咧，都系喺该撒利亚呢个地方噶。咁所以当地亦都有军兵驻守噶。但我睇下该撒利亚系点嘅地方？喺呢幅图你会睇到啊，呢个系即系今现代我哋而家嗰啲嘅考古揾到嘅遗址啦。呢个该撒利亚睇到仲保存得好啊，有啲嘅呢个剧院啊咁样吓，有个嗰度有一个嘅，其实一个古代嚟讲系个港口嚟噶。咁啲人咧就照佢嗰个位置咧，就画翻古代个城大概系点嘅咧，系咁样嘅。咁你睇到咧，该撒利亚咧系一个我哋叫做好罗马化嘅城市嚟噶。你睇见呢个好优良嘅港口，所以佢嘅贸易呢係做得非常之即係好大嘅。咁呢你睇到佢有两个，其实下面呢一个呢，上面嗰个有一个呢，就係嗰啲嘅剧院啊。咁呢啲係好罗马式嘅建筑嚟嘅。如果你睇见呢幅图中间嗰个嘅嗰、那个好似殿咁样嘅嘢呢，咁嗰度呢其实呢就係一个嘅，应该就係一个罗马君王嘅庙宇啊。即是罗马君王起，或者是当地一啲嘅权贵起出嚟呢，係讨好罗马皇帝罗马该撒用嘅。咁嗰个庙呢其实就係将罗马该撒当咗做神，咁人民就会去敬拜佢咁样㗎。咁所以你可以睇见呢一个地方係非常之一个好外邦色彩好罗马色彩嘅城市嚟嘅。连佢嘅名呢个该撒利亚其实都係纪念罗马嘅该撒阿古士督嘅一个名字嚟㗎。好啦，该撒利亚是以色列境外最近的一个外邦重镇嚟嘅。而经文跟住介绍的人物，讲到咧系呢一个叫做一位位列白夫长，名叫做哥尼流的军官，罗马军官嚟噶。经文特别提到佢是一个虔诚人。虔诚人呢个字呢，在当时来讲是一个专有名词来的，现在就很普遍了，是不是？见到人祈祷又说他虔诚这样。但是呢当时来讲这个词是专有名词来的，英文如果译做 God-fearer 呢会比较贴近原文，所以我们可以将它译做敬畏神的人。这个字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呢，它是其实是专门是形容那些信奉了犹太的耶和华神，还有他们喜爱犹太律法的一些的外邦人。当时的犹太教呢虽然不是一个大的宗教，他们只是罗马帝国里面一个少数民族的宗教来的，但由于他们有一个很坚固的一神信仰，还有他们有很严谨的道德观念呢，所以很多在心灵啊在道德上有追求的外邦人呢都会觉得犹太教是很吸引的。但是敬畏神的人 God-fearer 这些咁嘅虔诚人，其实呢仲未是受到割礼，即是他们没有受割礼而归入犹太教的，他们没有做到这件事。咁所以在犹太人的眼中呢，这班所谓虔诚人呢仍然是不洁的，他们仍然是在神的约以外的，甚至呢他们仍然是值得犹太人去鄙视，他们是甚至犹太人会厌恶这些咁嘅人的。咁所以呢喺彼得同使徒嘅眼中，呢一个白夫长哥尼流仍然系一个货真价实嘅不洁人。哥尼流呢个人呢对班犹太人嚟讲呢仲系一个生人勿近嘅污秽族类嚟㗎。咁所以神要使徒彼得去该撒利亚找哥尼流向他传福音的时候呢，神不是就这样说彼得你去找他找哥尼流传福音，神没有就这样吩咐彼得去，而是给了一个异象彼得。经文他说在一日里面彼得正在祷告的时候呢，跟着他觉得肚饿想吃东西，那家人正在预备饭的时候呢，彼得云游障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祷告的时候肚饿跟住云游障碍啊。咁佢话咧，跟住彼得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咧有地上各样四足嘅走兽同埋昆虫，并天上嘅飞鸟。跟住有声音同彼得话：彼得起来，宰了吃。如果彼得系中国人就冇问题嘅。是不是因为神的意象所显示的是不是野味自助餐，是不是没问题啊？ 咁但系对犹太人嚟讲咧，呢、这个唔单单系口味嘅问题，呢、这个亦都唔净系卫生或者系健康嘅问题，而系有冇触犯神人之约嘅问题。喺利未记所记载嘅圣洁法则里边咧，曾经咁讲过，就话咧，所以啊，你哋要把洁净同埋不洁净嘅禽兽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所以呢，神的异象所包括的动物，任何犹太人见到都会想作呕，更何况叫他们宰了吃。对犹太人来说，不要说食或者掂这些东西，就连给一些不洁的人或者不洁的动物的影子扫一扫过都已经可以说是不洁的了，要做一连串的洁净礼仪才可以回复清洁的。所以彼得他一见这个异象和一听神的吩咐之后，他毫不犹豫，他想都不用想就向神说不 say no。 彼得他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原文不可的这组字是非常强硬斩钉切铁的态度来的，即是好像我们说绝对不可，或者是我死都不制的了，这样的意思。好了，为什么彼得可以这么大胆理直气壮地跟神说不的呢？原来原因是因为神所吩咐彼得去做的事跟彼得的价值观是有冲突的，以致彼得他驳斥神，认为神所吩咐的是错的。这种叫做圣俗之分，在古犹太的社会里面是犹太人他们身份的象征来的。他们会认为圣洁的和污俗的分野是他们作为神的子民一个优越象征来的。他们认为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嘛，所以他们就要排斥一切传统认为是污秽的人和事物，当中当然包括外邦人。敬虔的犹太人是绝对不会进入外邦人的房屋的，也都是绝对不会跟他们同台吃饭的。所有和外邦人的接触都有可能令到自己变成不洁的，以致犹太社会里面有些更加极端的犹太人，他们会叫外邦人做狗的。但是我们要想想，就是神对犹太人的拣选所着重的是比他们有优越感吗？当然不是。神拣选犹太人所着重的是这份从拣选而来的责任。在创世纪十二章讲到神拣选犹太人之父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这么讲了，就说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最紧要最后那句，地上的万族。好了，到了后来得到了福气的犹太人却忘记了他们要使到万族得福的责任，拣选变成了他们私有化的特权，以律法传统去排斥万国，让自己的拣选变为了对别人的咒助。以前的犹太人的错误，弟兄姊妹，会不会今天在我们当中重演历史重演着？我们被神拣选，我们被神赐福，甚至被赋予了救恩的确据，那我们会视这些一切为特权定抑或是责任呢？弟兄姊妹，只领受恩惠而不履行责任，就只会沦为新一代假冒伪善的选民。神的子民是要为作为万国万族的祝福。当我们对未信者无动于衷，我们有救恩的信息却是没有宣讲的热诚，我们给到万族的就 就似是咒助多过似是祝福。好啦，在神要实践这个在远古就已经应许对万国的祝福的时候，他所使用的器皿彼得和他第一个字讲的就是 No， 不制。其实彼得真的是一个如假包换的 terrible tool 来的。你想想彼得他经常很坚决地跟神 say no 的，是不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当主耶稣说要跟他洗脚的时候，彼得怎么说？彼得他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原文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字，他说不要啊，不要来啊， no， 很坚决。但是彼得最出名的那次跟主耶稣 say no 呢，就肯定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那一幕了。马太福音那一幕是这样讲的，他说从此呢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就被杀，第三日复活。跟着彼得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我再一次留意到彼得 say no 的时候，他很坚决，是不是？万不可。原文呢，我们看到这个字呢，有一个字很重要，就是拉着这个字。原来这个字呢，原本是没有拉住的意思的。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呢，是阻止的意思。这个分别很大的。你们要现在幻想一下那个情况。耶稣说，我现在要去耶路撒冷，被人害了。如果彼得拉住耶稣的，彼得是站在哪里的？后面的嘛，是不是？ 你要拉住一个人站在后面的嘛。但是如果是阻止他，你不要去啊，这样在哪里啊？在前面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当了他拉住，我们就想错了个图画。个图画不是彼得在后面，个图画是彼得站在前面按住万不可如此这样。再者，这个劝字呢，其实也很客气的。原文呢是有即是谴责耶稣的意思的。留意了，想一个图画了。彼得站在耶稣的前面，他站在主耶稣的前面按住阻止他，跟着主耶稣就比彼得更加强烈的回应他。主耶稣说什么？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是体贴人的意思。你留意到吗？彼得站在主耶稣的前面阻住他，主耶稣说你退回去后面。这个说话非常有意思的。门徒包括彼得，包括我们应有的位置在哪里的？是站在主的前面，还是站在主的后面？做门徒当然应该站在主的后面，就跟随他的嘛，是不是？而不是站在主的前面，要主耶稣按我们的决定去行的嘛。当我们硬硬要站在神的前面的时候，就是要神去按我们的心意而行，愿我旨意行在地上这样。主耶稣他说，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站在神的面前的话，就是不体贴神的意思，只是体贴人的意思。而当我们站错了位置的时候，按人的心意而行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就是拦阻神的计划。而这种行为和这种心态，正正就是撒旦的心意。当神显示他心意的时候，我们同神 say no 说不的时候，就是我们站错了位置的时候，就是我们站在神的前面的时候，就是我们体贴着人的心意，甚至是撒旦的心意的时候。 terrible to 变成了 evil to。 所以这个说话，主啊，这是不可的，其实这句说话呢，在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你觉不觉得？想想，你叫得他做主的，就不应该跟他说不了，是不是？你可以跟他说不的，其实你不是很当他是主的。 知唔知主耶稣喺路加福音咧第六章讲过一句咩说话？佢话：你哋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嘅话行呢？却要同我 say no 咧？意思系如果你唔遵主嘅话行咧，呢一句主啊主啊嘅称呼咧，就会变得虚伪噶，就系有名无实噶。但面对彼得嘅反抗，神今次又点样回应彼得呢？经文嗰度继续话，佢话咧，第二次有声音向彼得讲：个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弟兄姊妹，呢一句系今日整段经文最关键嘅句子。神所洁净嘅，你不可当作俗物。首先呢句说话咧，重申一个千古不变，但系我哋好多时佢好容易会忽略、会忘记嘅真理。就是边个先至系有绝对嘅主权呢？系神啦、啊，定因为系人啊？神所洁净嘅，你不可当作俗物。神决定咗系咁嘅，人冇权去改变。呢句说话将彼得将我哋从企咗喺主嘅前边带翻翻去企喺主嘅后边，跟随翻佢主仆关系去翻应有嘅状态。不过呢，人有三个的层面是会对神说不的，向神 say no 的，有三个的层面的情况。这三个层面是一层比一层差的。我们首先看第一层面。第一层面就是当事人他无知，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说的那件事是不对的。当神叫彼得去吃那些异象所见到的动物的时候，彼得他没办法的，他只可以用他有限的认知去做决定，而彼得所知道的不就是犹太律例咯。所以他跟神说不，他说不定彼得当时还误以为神是考验他对律法的坚持都不定的。如果第一个向神说不的层面是无知，第二个层面就差一点了，就叫做明知。先知约拿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他知道他自己对神说不，他抗拒神的心意是不对的，他自己知道这样不是神想的。神要他向东 去这个尼尼微城宣讲，他偏偏要走向西去地中海、坐游轮。这样浪子比喻里面，你想想浪子比喻里面的细仔同样是明知故犯的，他明知要阿爸分家产给他是不对的，他知道的，但是他却依然按自己的私欲而坚持要阿爸分身家给他。这一些就是他们明知故犯向神说不的例子，但是最起码他们都是知道自己不对的。向神说不最差的一个层面，就是明知是逆神的心意而行，无知是抗拒神的心意，但是却故意将真理扭曲，变成支持自己的恶行，将自己令到自己一面行恶，一面却自以为是圣洁和公义，以为自己的 no 是神的 yes， 变成一头披着羊皮的狼。圣经里面例子很多，浪子里面的大仔是一个例子。他一方面很正义地控诉个细佬，说细佬羞辱父亲，但是自己却不断向父亲发出羞辱。撒旦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一面引用经文叫主耶稣从殿顶跳下来，一面就引诱耶稣去试探神。教会黑暗时代都是一样，用很多属灵的理由去推动十字军啊、赎罪券啊等等的行为，结果因着体贴人的心意，就令到生灵涂炭，哀鸿遍野。这些一切都是因为人选择了站在了神的前面的结果，主仆关系被扭曲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神是主权来的，记住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 却不遵行我的话呢？再者，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句说话呢，如果从彼得和哥尼流的情况去理解呢，就给我们一个有关救恩的应用。这句说话是说我们需要自我谦卑，彼此饶恕，彼此互相接纳的一个命令来的。记住，不是指引，是命令。神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为不洁；神所饶恕的，你无权不断作出控诉。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句说话是要我们不断让基督的救赎成为我们彼此饶恕、彼此接纳，甚至彼此相爱尊重的基础。在基督里面，我们如果相信自己的罪已经得着赦免的话，我们也要同时相信别人的罪都会因着他对耶稣的信靠而同样得到赦免。约翰一书这样讲，他说耶稣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单为我们的罪，还为普天下人的罪。保罗也都用同样的道理去劝勉一间叫以弗所的教会。保罗这样说，他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扬闹、毁谤和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保罗他说要从我们中间除掉的，就是一切那些互相怨恨和攻击的行为。而他要我们彼此饶恕的原因，是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因为这句说话彼得改变了，他愿意带着福音去到外邦人的土地，去到哥尼流的家。他对哥尼流，去到哥尼流家的时候，他对哥尼流这个外邦人，他这样说，彼得他说，他跟哥尼流说，你们知道啊，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整个说话最重要就是个但字，因为这个但字不单止彼得由 no 变到 yes 的转捩点，这个但字更加是福音到到外邦再向地极进发的转捩点。由那一天开始，福音从该撒利亚跟着去到安提亚，再去以弗所、哥林多、罗马，然后欧洲大陆，再越洋去到美国，来到加拿大，再跟着去到亚洲，去到香港，去到中国等等，到现在都没有停过。好像诗篇咁话，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当彼得向哥尼流一家讲述福音的时候，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发生了。彼得后来他复述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他没一开讲，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正如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不过呢，降在这个字呢，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字来的，这个字很特别的，是一个充满情感，里面很有感情的一个字来的。这个字呢，在浪子比喻里面，当细仔回到家，浪子回到家的时候出现过的。经文这样说，他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年年与他亲嘴。经文当中父亲抱住儿子的动作，就是圣灵降在人的身上那个字，同一个字来的。换句话说，当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回转的时候，神藉圣灵去拥抱他。后来当撒玛利亚人回转的时候，神同样藉圣灵去抱住他。然后去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外邦人都回转的时候，神同样藉圣灵去拥抱他们。 当你回转的时候，神藉圣灵去抱住你。当你身旁的弟兄姊妹回转的时候，神同样藉圣灵去拥抱他们。因为神所洁净的，没有人可以当作俗物。彼得最后说，他说神既然赐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是不是我是谁可以站神的面前拦阻他？彼得最终归回本位，他不再站在神的面前，而是他甘心乐意站在主耶稣的后面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彼得以后逐渐体会到，就是主领我何往必去，神领我哪里我都可以去的道理，以致他再不是一个 terrible two， 更加不是一个 evil two， 而他慢慢成长变成一个很忠于主耶稣的一个 loyal two。 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我们做什么选择？我们选择站的位置在哪里呢？在神的前面，还是在神的后面紧紧跟随他呢？让我们同心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看见彼得这个其实可能跟我们都是一样性情的人，看见他多次都是选择了按人的心意，但是神你依然是对他耐心，你挽回他，你一次又一次这样去抱住他，以致最终他能够蜕变，他能够被你去拆毁，然之后他能够经历在神你里面的更新变化。我们求神今天同样帮助我们每一个，帮助众恩堂弟兄姊妹，同样被你的灵在当中去拆毁我们的环境，以致我们愿意跟随主，能够忠心站在主的后面，一步一步跟随祂。求主带领，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多谢王牧师。接下来就是有差传的特别报告的。